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陈翠珠被非法判刑五年，身体状况堪忧；黑龙江高锦书养老金被剥夺，要求人社局纠正错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湛江市下辖雷州市法轮功学员陈翠珠女士遭当局绑架、非法关押，出现重症。今年5月4日，陈翠珠被警察用手铐、脚镣连铐，头脚几乎碰在一起的进行非法庭审。6月被湛江市赤坎区法院冤判5年，勒索罚款5000元。陈翠珠家属几经恳求，开庭后才准将她送到医院做手术。手术期间，警察守在医院，不让家属见面。手术后五天，即将她拔管送回看守所。目前，陈翠珠的情况堪忧。现年61岁的陈翠珠，修炼法轮功前，她经常头痛、胃痛，特别是患上晚期结肠癌，做了切除手术，没钱化疗，整天以泪洗面。1997年修炼法轮功仅一个月的时间，陈翠珠的身体全部康复了，也能上班了。陈翠珠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道德品质也提高了，平时自己省吃俭用，乐于助人。1998年8月，他从报纸上看到湖南大水灾，捐款1000元给灾区。去年9月8日，陈翠珠被湛江市赤坎区警察入室绑架，警察抢走家中的真相资料和他辛苦工作积攒下来的现金及存折，声称这是法轮功的经费，并以此诬告他。陈翠珠在被非法关押期间，由于环境恶劣导致皮肤溃烂，身体异常不适，被医院确诊为乳腺癌已经扩散，医生说他必须立即就医，否则有生命危险。陈翠珠的家人请律师为他申请保外就医，但湛江地区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及公检法等人员沆瀣一气，迫害良善，以陈翠珠拒绝转化不认罪为由，不准他保外就医，还坚持要对他庭审。今年5月4日，湛江市赤坎区法院非法庭审陈翠珠。出庭时，警察还野蛮地用手铐、脚镣铐住身患重症、消瘦异常的陈翠珠，因手铐脚镣串在一起，陈翠珠整个身子都是弓着的，头和脚都几乎碰在一起。参与旁听的家人为之震惊，想不到原来那么精力旺盛、身体健康的人，数月不见竟变成这样，不禁心酸落泪。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绥化市六旬法轮功学员高锦书2018年10月遭绑架，2019年5月被非法判刑一年，期间他被非法停发养老金，至今已五年，导致高锦书一家生活艰难。目前他要求人社局及时纠正错误，按时发放他的养老金。高锦书是朝鲜族人，原是绥化市教育学院民族教育副教授，曾被授予黑龙江省民族先进教育工作者、国家教育部创新教育项目先进工作者，曾两次荣获少数民族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他的故事在当时黑龙江新闻上报道过，题目是年轻的女教研员。高锦书原来患有多种疾病，通过修炼法轮功不治而愈，人也更加善良。他曾帮助一个被父母遗弃的10岁左右的小女孩寻找亲人，前后经过20多天，先是找到了他在上海的生身父母，生身父母不管，又辗转找到他的养父母。这是在绥化地区报登载过，标题是爱心融融遇寒风。2018年10月，绥化市法轮功学员王芳和王福华被绑架，高锦书去为他们送衣物也被绑架。2019年5月，高锦书被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金5000元。高锦书在遭冤狱期间，正常的退休金被人社局剥夺， 仅靠丈夫不到3000元钱的退休金勉强维持生活。2020年2月16日，高景书结束了一年冤狱，回到了家，发现自己冤狱前2019年2月至9月已得的养老金48660元被人社局要回，并从此被无理取消了养老金。根据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规定，符合退休条件的中国公民即有权享有按月领取养老金，养老保险费是基于劳动合同关系产生的，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分别按一定比例缴纳，是职工的合法财产，属于个人的法定福利，是受宪法保护的一项绝对公民权利。绥化市人社局无理克扣养老金的做法是违反国家法律的。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6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下面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欧洲三国交界40%民众喜见法轮大法；罗马尼亚年轻人表示真善忍能修复社会道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6月24日在位于瑞士、奥地利和德国的交界处，由三国共同管理的博登湖周边有多个城市，很多民众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祥和的功法演示，停下脚步。在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后，人们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还有的人在签名后拿了多张信息资料帮助学员发放。来自这三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奥地利的布雷根茨和费尔德基西，以及德国的林道和菲特列港四城，不仅展示了法轮功功法，还通过教学、折莲花、汽车游行等各种形式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罪行。在费尔德基西的信息摊位上，12岁的女孩诺拉拿着真相手工莲花说：太好了，这正是我们生活中需要的，人们传递着真善忍的光芒，这非常重要，这样生命才能延续下去。诺拉的妈妈克里斯蒂娜是一位护士，她说：真善忍非常好，没有善我们将无法生存，因为我们都不完美，我们需要从别人那里感受到善，来面对我们的无知和疏忽。英格丽德女士和丈夫一起在费尔德基西和法轮功学员交谈了很长时间，并饶有兴趣地学练了5套功法。她高兴地说道：我非常喜欢这些功法，让我能沉静下来，不再想太多负面的东西，这对我非常好。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共要禁止这样的功法，中共简直是魔鬼。已退休的卡车司机杰拉德签名要求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后，他略显激动地说道：太糟糕了，这是一场灾难，订购器官，这太疯狂了，这是最严重的犯罪，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太残忍了。据明慧网报道，6月17日来自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厅对面的西什米珠公园门口举办讲真相活动，一些年轻人主动来了解法轮功，希望法轮功能够帮助恢复社会道德，使人类回归正道。活动中，法轮功学员们设立了展位，向过往民众发送真相资料和自制的小莲花挂坠，同时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18岁的达米安了解到法轮大法遵从真善忍的核心原则时，他说：这些道德价值不仅能平衡好与周围人的关系，也是平衡好自身生活的基础。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当奇怪的世界，我们看到了大公司的影响力，比如来自中国的社交软件，他们从微观层面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整天被手机吸引。他说，遵循真善忍对我来说很重要。26岁的戴安娜女士说，我知道法轮大法在中国遭到共产党的迫害，这是绝对不人道的做法。法轮功学员不应该像屠宰场的动物那样被对待，我希望有一天这种情况会改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五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529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选择不一样，冰火两重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郑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8日。因为在大法中修炼的缘分，使我和甲同修在一段时间里结成了姐弟般的情谊，在大法修炼中曾经相互帮助鼓励着精进向前，然而在修炼的过关中、磨难中、考验中，在邪恶的威逼利诱、妖言蛊惑面前，由于不同的认识，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导致了天壤之别的后果。本文在证实大法无比的神奇美好、师父无限的宏恩浩荡的同时，对走错路的同修表示深深的遗憾与惋惜，唯愿所有意志不坚的同修们都能以此作为前车之鉴，免导覆辙。唯愿所有误入歧途的同修们能够以此作为沉痛教训，赶快迷途知返，早归正途。一、同修之缘。我于1998年在北京喜得大法，1999年初回到家乡的一年多当中，和外界同修失去联系，与本地同修也无法联系，一直处于独修状态，心情总是有一种怅然若失的焦虑。特别是1999年720大法遭受迫害之后，我渴望找到同修，形成整体的心情更加迫切。在一次讲清真相中，有位老太太告诉我，她有一位远亲练法轮功，在离我们村30来里地的 F 村，据说这村子里在未迫害前练法轮功的人不少。就凭着这点信息，我迫不及待地骑着自行车就去了 F 村，找到了他的亲戚。其人告诉我，我是村干部，虽然我知道大法是好的，但是压力太大，迫害一开始我就放弃了修炼。我知道我们村还有在家悄悄练的，我给你先探个底，看人家敢不敢见你。我一个人在他家里焦急地等着，不大一会儿他就回来说，跟我走吧，他愿意见你。我一进甲同修家的院门，就看到他站在言台上，双手合十，喜出望外地欢迎我。甲同修大我10多岁，当年也就是快到60岁的年龄，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给人感觉相当精明利落，待人接物热情周到，出言吐语滴水不漏，在当时相当严峻的形势下，这十分难得的相逢让我真觉得比见到我多年不见的亲姐姐还要兴奋。我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从此我们结下了相当深厚的同修缘分。我经常去他那里跟他交流切磋，他给我介绍了比我小几岁的乙同修， 知道了他们那里周边还有不少在迫害中没有放弃修炼的同修，但是在高压迫害环境下基本上都是独修状态。我和乙同修开始走村串户，和同修们交流沟通，组织大家集体学法，召开小型的学法交流会。紧接着在乙同修的引荐下，又联系上室内的原协调同修，把我们所能掌握到的同修基本上都联络起来，形成整体，跟上正法进程。当然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师尊的巧妙安排。然而如果没有假同修在那种特殊环境下敢于跟我会面的前提，也就会是另外一种结局和发展形式。所以我很珍视假同修从中所起的作用和珍惜我们之间的缘分。二，假同修的修炼状况简述。假同修未修炼前浑身毛病，多方求医问药无果，于1997年走入大法修炼后，多种疑难杂症不翼而飞，她的丈夫和子女都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美好，很支持她修炼。子女们都各自成家立业，不在身边，丈夫小她两岁，凭手艺在市里开着一个手工小作坊，一边制作一边出售，生意不错，常年顾不得回家，村里偌大一个院落就她一个人看守着，正是修炼的好环境。然而修炼的道路总是崎岖不平，矛盾不断的。使她意想不到的是，将近40年的恩爱夫妻，如今已是孙子外孙一大堆的人家了，丈夫竟然出轨了。丈夫在市里有了比她年轻的女人，出双入对，只瞒着她一个人，她无法接受这个严酷的事实。冲动的感情代替了修炼人的理性，到市里大打出手，大闹一场，赶走了第三者，担心他们藕断丝连，索性就住在城里把守着阵地。这情之大关，一关挡道过不去，夫妻关系裂痕加深，学法练功受到严重干扰，多种病业随之乘虚而入，家人亲属见状只有催逼求医问药。我们也曾多次帮助其在法上提高认识，可是这关难已经积攒到一块了，他自己也知道只有加强学法才能提高层次突破出来，可是情思情魔纠缠祸乱着，学法入不了心，病业折磨着身体和意志，半推半就走进了医院，放弃了正念闯关。在2015年溯江大潮的洪势带动下，贾同修也不愿被落下，随着大流参与了溯江，不料没过多久，邪恶就找上门来恐吓利诱，言称如果不放弃修炼，就要直接影响孙子辈们的升学、参军、分配工作等等。亲属们都被这邪招给吓唬得六神无主，以各种方式对他施加压力。他本身对孙子亲情很重，对孙子的前程寄予厚望，情迷意乱中怕心冲淡了正念，也随着邪恶的歪理诱惑，顺水推舟地认为如果因为自己的修炼而影响了孩子们的前程，那就是自己太自私，会给后辈儿孙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和伤害，自己也就成了整个家庭的千古罪人了。在此大错特错的误导下，他在极其矛盾复杂的心理状态下选择了放弃自己的修炼成神道路，以此来成全子孙们奢望着的人中前程。这正中了邪恶的旧势力的圈套，掉进了他们的陷阱，毁了修炼人不说，把亲人们也带入了深渊。修炼了这么多年，在大法中获取了那么多的好处福分，怎么就想不起来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教诲呢？怎么就能够轻易的不相信这宇宙之真理了呢？随之贾同修身体每况愈下，不仅自己不能在城里帮助丈夫照料作坊门面，反而拖累着丈夫的生意也不能干了，丈夫只好关门歇业，回家去照顾她。亲属们都对大法产生了负面看法，特别是她丈夫从此就坚决反对和阻挠她重新修炼， 直言不讳地阻止乙同修与他见面，并且专门让乙同修给我带话，威胁不让我去看望甲同修。他被严严实实地关进了家庭牢笼，从此断绝了与大法和同修的联系。盲目听信邪党的歪理邪说，满以为用他的放弃修炼能够如愿以偿地换取子孙后代的飞黄腾达、锦绣前程，结果人事与愿违。没过几年，她丈夫竟然先她而去，给她的生活带来很大的痛苦和艰难。十分精明能干、干净利落的她，已经变成口齿不清、盘盘山山、拉拉塌塌的老太婆了。原本资质还相当不错的孙子，竟然不知不觉中变得浑浑噩噩，沉迷在手机网络中，如痴如醉。虽然混了一张大学毕业证书，也无所事事，懒懒散散，偶尔回到村里和乡亲长辈们连个招呼也不打，最起码的人情事理也应酬不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贾同修在那黑云压城、红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尚且能够凭着对大法和师父的正信闯了过来，却被情魔所缠所困，在怕心的驱使下被中共邪党的妖言所惑，将自己等待了千万年的修炼机缘毁于一旦，害了自己，毁了自己天国的众生，同时也毁了世间亲人、子孙后代。追根溯源，还是中共邪党的罪恶，什么高压恐吓、酷刑折磨、洗脑转化，什么栽赃诬陷、伪善利诱、清零签字等等等等，处心积虑、邪招用尽，其最根本目的就是要毁掉大法弟子，从而达到毁灭众生。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如果看不清中共邪党的真面目，认不清邪党的罪恶目的，一旦被其蛊惑，就会迷失心智，分辨不清什么是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正与邪，就会丧失对大法、对师父的正信正念，那将会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三，笔者修炼情况简述。我自从通过甲同修和当地同修取得联系之后，因为自己一度深深感受和体会到独修的苦楚与行不成整体的弊端，在大法法理的感召点悟下，主动走上了一条组织同修们建立集体学法小组、召开小型交流会、建立家庭资料点、建立其他讲真相项目、面对面发资料、讲真相等等的协调人修炼之路。这条路更是崎岖不平、荆棘丛生、困难重重。一路走来，跑腿、磨嘴、吃苦、受累、操心、担惊、看脸色、遭白眼、酸辣苦心，同时也从中享受着取得成效后的喜悦与欣慰。一路走来，风风雨雨、跌跌撞撞、跟头把式的摔倒爬起来再往前走，眼睛不敢离开大法所指的方向，手始终不敢松开师尊拉着的大手，跑着也向前，爬着也向前，一路走来，大错小错不断向内找，不断改正，不断去执着，全凭大法法理的指引，师尊无微不至的看护，一直走到今天。我的主要体悟是，只要坚定的信持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卡。只要能够正确理解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的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的形式修炼的法理要求，胸怀修炼大志，注重生活小节，身体力行塑造大法修炼者的正面形象，就会开创一个良好的修炼环境。因为我自身在修炼前后，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境界方面，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从而得到了家人们的认可。1999年大法遭受到无端迫害后，一时间阴云密布，血雨腥风，妻子出于恐惧心理也曾想阻止我继续修炼，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他，生活中的任何事情我都可以让步，唯有大法修炼这一条路我是走定了， 我一定会用我的生命来维护我的信仰和信念。在这一点上，谁也不能再向前一步。就这坚定的一念，家庭中很少出现这方面的阻力和麻烦，并且还经常得到家人们的支持和帮助，因为他们也都是为法而生，为法而来的。我的儿子也走进了大法修炼。3年前，我们父子被邪恶先后绑架，家里只留下了我的未修炼的老婆、儿媳和2个年幼无知的小孙女。我的家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我的老婆和儿媳尽管各自背地里悄悄啜泣，面对面时都在相互安慰鼓励着对方。他们没有一丝一毫对我们父子的埋怨，也没有一丝一毫对法轮大法及大法师父的不满和误解。他们明白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们相信法轮大法是好的、正的，李洪志师父是伟大的，他们知道我们是无辜的、被冤枉的，中共邪党才是真正残害善良的祸根恶魔。他们带领着孩子们诵念着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中一遍一遍地求大法师父救我们走出磨难。妻子有时还双盘着腿，学着我们的样子立掌发正念呢。他说他曾经在睡梦中想摆脱梦魇时，脱口喊出师父在金经要旨二发正念2种手印中的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立即就醒了过来。因此他就用这一句口诀在发正念，说来也真是神奇呀。妻子不仅帮忙带着2个小孙女、1个小外孙，都是不到10岁的儿童，还没有落下家务和60亩农活。虽然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悲伤，但是他的身体却一直非常健康。儿媳为了不让人们看笑话，硬是把我们父子在家时的生意也撑了下来，并且为营救我们父子，四处央亲戚求朋友，去公安局、上法院，历经艰难，饱尝冷暖。他写下一本流水日记，道尽其间的辛酸。其中最感人的是下面这一段：每遇到艰难险阻时，我就诚心静念九字真言，就恳求大法师父帮我解决危难，那可真是心诚则灵，立即就会出现转机。我衷心感谢大法师父。我和儿子在冤狱中全凭背法来充实和坚定着自己，发正念解体和清除着邪恶，面对邪恶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诡异伎俩，都没有动摇，没有屈服，没有上当受骗，没有给大法和师父抹黑丢脸。经历了1年多和将近2年的锤炼，我们父子先后堂堂正正闯出了看守所。那时邪恶也曾对我们施加蛊惑胁迫，说你们太自私了，只顾个人异想天开的所谓圆满，不管不顾你们亲人在为你们承受着苦难和煎熬，你们的子女孙辈的前程都会跟着受到严重影响。针对他们的胡言乱语，我当时就义正辞严地反驳他，你不要颠倒是非，偷换概念，他们的苦难不是我们造成的。我修炼大法以来，从一个罹患多种疑难疾病的人变成了一个身强体健的人，从一个道德不断随波逐流下滑的人变成了一个精神境界高尚的人。我们的修炼对我们的家庭以至整个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是凡认识我的人都有目共睹、无可争议的事实。你们可以去调查，自从大法被迫害以来，岂止是我一家，不知有多少家庭被迫害的妻离子散、支离破碎，有多少个善良同胞含冤离世，甚至被活摘器官来牟利赚钱。这滔天罪恶正是迫害大法的始作俑者们利用强权暴政制造出来的。历史是无情的，天理是公平的，真相终究会大白的，善恶是一定会报应的。希望你们走出谎言的漩涡，独立思维，别再助纣为虐，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前程。这是一个大法弟子对你们的奉劝。他们悻悻地走了。我在大法法理中感悟到， 尽管大法弟子在修炼过程中，由于旧势力的干扰和中共邪党迫害的因素，很可能会让亲朋好友们承受一些苦难，但是最终给亲朋好友以及子孙后代们带来的是无比美好的未来与不成正比的福报。我的家庭经过一年多风霜雨雪的洗礼后，现在呈现的景象是一家人身体都很健康，小孙女幼儿园上一年级，考试分数是双100，小外孙二年级，大孙女四年级，升级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外孙女在我们被迫害期间正在上大学，当时无论是邪党人员的恐吓，还是社会的错误舆论导向，甚至于我们的亲朋好友都认为孩子的前程会受到影响。有的人对着我的女儿直言不讳地表示惋惜，可是我女儿就不认这个邪，当时就针锋相对地否定说，我的父亲和兄弟都是因为当好人行善积德被冤枉的，善恶有报，善恶必报是天理，人各有命，我闺女的前程全凭老天爷有眼泪。就凭着这么正信的一念，全靠念诵着九字真言，外孙女在今年大学毕业后顺顺利利被理想的学校录取了研究生，现在已经入学开课了，这都是相信大法、尊重大法所带来的神奇福报。结语，我的最大感悟是，我们在大法修炼道路上，每逢做出一种判断与选择时，首先要分清什么是师父所要的安排，与什么是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师父的安排往往就好像是攀登高峰，表面看上去充满艰难险阻，需要很大的决心、信心和毅力，但是前途一定是无限光明的。而旧势力的安排却往往是首先用掺和着迷魂药的美酒把人灌得神魂颠倒，然后把你往悬崖下一推，在麻木无奈中幻想着逃避和解脱，而已经不知不觉中掉到了深渊。所以再难再苦，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师父安排的攀登高峰之路。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我个人体悟到，过渡是一个阶段，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时期。在这个过程时期，也是师父宏大的慈悲给予我们继续走正走好修炼道路，完善不足，修正错误，弥补过失的机缘和机会。特别是犯了方向性错误，走了弯路，误入歧途的同修，迫害没有结束，真相没有大显，这就是迷途知返的最大机会。因为师父的新经文的题目就叫醒醒，是不是就意味着还在继续唤醒与大法有缘的所有生命？醒醒吧，我的同修们，包括我自己。感恩伟大师父的慈悲救度，洪恩浩荡，叩拜世尊，谢谢同修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摆正和亲人之间的关系，去掉人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7日。最近母亲同修看到别人卖的一种小玩具挺好，也想自己卖，而我对于母亲过去做生意的经历形成了对她的负面想法，于是我去找母亲说，为啥你干什么行业都干不好？你不找找自己的原因吗？而且你看到别人卖东西卖得好，你就眼红，你不想想你也去卖，不就顶了人家的生意了吗？你不得为别人着想吗？我数了着母亲， 母亲一言不发，我越说越气，说道，一交流你就不说话，有什么你就说出来，哪怕我说的不对，或者你有别的想法，你直接说出来，你这样不说话算啥？我又急又气，说完我就走了。离开后也觉得自己不对劲儿，简单的想了想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年，他的问题我说了他也不改，而我还要一直说呢？是我太执着于他的问题，我应该放下自己，不带任何要求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改不改是他的问题，而不是强加给他。想到这儿，我就没有再多想。几个小时后，母亲同修难过的来找我说，你知道吗？这些年你高高在上，像训着孩子一样把我数了一顿，动不动就拿着一堆道理砸向我，很多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而且我又怕伤害你，很多话不忍心给你顶回去，但是你走后我就会很难受。听母亲这样说，我心里也感到委屈，觉得自己明明是为她好，怎么会这样呢？我与母亲辩解了几句，心里很不舒服。我坐下来开始向内找，终于意识到，这些年由于在别的环境中过关激烈，从而在母亲这里就放纵任性了，和母亲形成了不正的关系，使得在她这里自大而独断。对于母亲同学的问题，常常带着看不惯，妄下结论，强加对方。而母亲同修由于表达能力差，恰恰给了我自我膨胀的机会。我想，开了听目的人看到的都是不同层次的东西，都是局部。更何况我没开听目还带着人心去看，我怎么能看到他的表现背后真正的原因呢？生命的特点千差万别，他要修出来的东西，他要走的路，又岂是我能知道的？我真是狂妄自大呀。都是师父的弟子，都有师父的安排，我凭什么对他指手画脚，去安排他的修炼路呢？这不就是旧势力的做法吗？带着自己的观念去安排别人，而不是放下自己听从师父的安排。我也想到了生活中自己对母亲事无巨细的安排和指导，好像自己所说所做就是真理一样，哪怕很小的事情，吃饭、穿衣、说话、买东西，以及他和父亲之间的事情等等，我都要妄加干涉，评论一番，而且张口就来，自己怎么变成了这样？我警醒了。表面看起来，我一直是母亲的依赖，懂事、听话，处处为他着想，修炼后又在法理上开导他。我与母亲的关系是反过来的，我更像母亲，而母亲表现出来为人处事笨拙，做事考虑不周，丢三落四，生活上也常常是一团糟，所以我一直在担当她，像她的母亲一样在担当承受，甚至觉得自己这一生也真是尽心尽力了，但是我却忘记了把自己作为一个修炼人去对待这一切，忘记了去思考母亲同修的表现是让我修什么。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我看到的很多母亲同修的问题都是给我修的，甚至我耿耿于怀他长期不改变，原来是在等我修，而我却不悟，一味的去改变母亲。我警醒了，我要改变自己，我开始警惕自己的言行，避免让习惯性的话语脱口而出，同时无条件的修自己，看着母亲的所谓问题反过来修自己。晚上的时候，我看到母亲又在抠鼻子，要是过去我会批评母亲这种行为不好，脏东西扔到地上别人就会踩到，这次我看到了我是怕脏的心，我没有说话，默默地修自己的这颗心。第二天，母亲看上一双鞋回来找我，让我去看看并帮她做决定。我鼓励母亲自己做出决定，走自己的路。 母亲很开心。我知道，我要有意识地改掉生活中为母亲大包大揽的习惯，让她独立起来，摆正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把自己当成一个大法弟子，重新思考与母亲在一起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所承受的，我所担当的。我明白了，原来我承担的都是我自己，我为自己过去在情中狭隘的认识而感到歉意。我重新摆正与母亲的关系，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排斥过去已形成的习惯的影响，按照法重新去衡量自己过去的行为，建立正确的母女关系。这件事情让我意识到，在很亲近的人之间，长年累月的形成一种习惯性行为，不注意就会陷入人中的执着而不自知，尤其是亲人之间，在修炼之前就已经形成的不正确的习惯更加难以察觉，所以一定要重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眼见为实的我彻底转变了观念》，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0日。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工作是常年伺候老人。我有一个观念很固执，因受无神论思想，看问题总是放在眼见为实上，但是我伺候过的一位老人让我彻底转变了观念。我伺候过一个老人，他没有文化，但是他非常相信大法好，师父好。他以前得过红斑狼疮，常年吃药，医院大夫说他一天都不能离开药，否则会非常危险。我一直嘱咐他要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自己本身也非常相信，经常念。后来他自己戒了药，这一戒药把家里人吓得够呛，但是他坚持不吃药，相信大法，啥事儿也没有了。有一次我推着老人去卫生间，完事以后扶他起来，看到坐便吓到我了，我发现坐便里的血好像一半全是血，当时我心里想，坏了，老人危险了。老人一听我的话，他问我怎么了，我说坐便里全是血呀。老人一听，只是淡淡的说，流出来就好了。果然什么事都没有，这让我找到了信师信法的差距。第二次是一天，我突然发现老人的耳朵里有像血块一样的东西，把耳朵堵上了，又给我吓住了。他问啥事儿，我跟老人说，这耳朵里是什么东西，你的耳朵都被堵上了，像湿的泥一样。他说，你给我抠出来吧。我一抠，给我恶心够呛，心想耳朵那么窄的空间，掏出了那么多，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没完没了，是不是大脑排出的东西。掏完之后耳朵开始流血，我又想，坏了，老人五官流血，老太太是不是寿命到了，面临危险了。可是老太太一点没动心，又淡淡地说，没事儿。果然啥事儿没有，听力还比以前好了。第三次是在我伺候了老人7、8年的时候，老人年龄也大了。有一天 原来的红斑狼疮又犯了，屁股、腿、胯的两侧肉都烂了，而且烂得越来越严重。我一进屋，屋里全是烂味，他的身体全淌着血，场面像杀鸡的一样，尤其屁股烂出个大洞。这次我和他的亲戚都害怕了，都说这种情况，老人完了，得烂死了。我的脑子里出现转法轮的一句话，人的意念集中到一点，时间长了，就可以产生能量团，结丹。我的意念就集中到他烂的部位，反复的念，同化大法真善忍。老人心态也很好，没有动心，也念这九个字。突然有一天晚上，来照顾他的亲戚看到了他的屁股，说，奇怪了，真是神了，新肉长出来了。确实过几天新肉都长出来了，好了。通过这件事，我也彻底转变了观念，大法就是超常的。他的亲戚也由之前不听大法真相，有时还骂，到主动要大法的真相护身符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剔除日常生活中的党文化，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山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9日。知道自己被党文化污染的严重，十几年的大法修炼中一直比较注意去除它，可是受几十年党文化浸泡形成的观念习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这是我必须要修去的，因为它能滋生很多的执着心。做常人时，我说话硬邦邦的，语气不善，用词过分，不怕抬杠，因说话得罪人，修炼后改了不少，知道得好好说话，党文化那一套逗的腔调改了，单从说话方式和语气这些表面的表现，我比以前强多了，自我感觉也挺好，但有时还是在心里评价别人、家人，尤其是我老伴儿，感觉他党文化重，不好好说话，语气不善，为什么爱用反问，这样说话不妥，他还向外找挑毛病。与此同时，我并没有以人为镜，反过来对照自己，没有把这些表现作为向内找修自己的契机，直到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老伴儿身体不太好，也不是什么大病，就是有点过分关注自己的健康，有时跟我说他身体如何如何，我不爱听，以为不是什么事，我都以好心为由和他反着说，以为在开导他。丈夫退休前在单位当了多年的一把手，受邪党毒害重，不让人说，他以为我在训斥他，以后干脆什么都不说了。随着我修炼的提高和反复听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等系列文章，我意识到我们之间这种情况主要责任是我，我应该与他沟通，主动关心他。于是我主动询问情况，和他聊，语气缓和了，语速也慢下来了，也不和他唱反调了。他感受到我的善意，并说，我以前和你说，你不好好说话，秃噜秃噜有深没浅的扑棱一顿，老是训人，所以我不和你说。现在你能好好说话了，我就说说我的感受。 那天他谈了不少。几十年，我一直认为他党文化重，不好好说话。原来他认为我不好好说话，正好反过来了。我对别人的评价回到了自己身上。看到别人的表现，应该向内找自己，才是修炼人啊。找我自己，一个要逐步同化真善忍的修炼人，在最基本的言谈上不能体现出善来，就不能起到正实法的作用。我找到，但在说话上我就存在不少问题。一是说话起腔高八度，这其实也含有党文化的争斗因素，声大痛快。二是语速快，有时真是秃噜秃噜的，不顾周围人的感受。三是语气生硬，叫人听起来不舒服。还有个老毛病，就是抢话，打断别人的话等。还有一个和说话一样表达感情的方式，笑。这和说话一样，都是直接表现修养的。我有时会大笑，这是放纵自己的感情，不顾及别人的表现，更谈不上文雅。从传统文化上，古人讲，女性要笑不露齿，大笑不光不雅，更是急躁。前几天，一个亲戚抱一个6个月大的婴儿来串门，孩子很可爱，我抱过来，因一点事我大笑，把孩子吓了一跳。他要会说话，一定会说很恐怖。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不大的事，其实都是几十年在党文化中变异的产物，都应当剔除修去。说话的方式、语气还直接影响到讲真相。大法弟子讲真相，助师救人，兑现誓约，是必须要做的。讲真相中，大法弟子从外观上衣着得体，面容慈祥，语气谦和，才能达到救人的目的，这点自己也有体会。2022年春天，我与一同修搭伴出去讲真相，我发现同修与世人搭话讲真相时，态度和蔼，给人一种亲切感，说话语气和善，体现出善，对方也能感受到善意，是为自己好，所以讲真相效果比较好。无论对方态度如何，同修的情绪不受影响，就是救人，而自己就做不到这一点，与同修差距很大，这是学不来的，是心性到位修出来的。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严重的党文化的表现，就是怨恨心。我们这些50年代出生的人，从小被邪党灌输的变异观念，斗恨无处不在。眼下中国被中共搞得国已不国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本书指出，共产主义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败坏物质构成，是以恨立国，恨无处不在。如果不是修了大法，我自己也是随着道德下滑一直恨下去，直至销毁。修炼人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在矛盾面前，在利益面前，在一丝一念上用大法衡量，按照师父讲的法来要求自己。师父在红银寺神圣的歌中说，不要抱怨，守住善良。我按师父教导的做，用师父的法时时告诫自己，怨恨心一出，及时抓住修去。我有一位常人朋友，有难事爱和我聊，我也用自己理解的法理开导他。他跟我说，姐，这些年我从没听你说过恨谁，也没听到你埋怨谁，你对谁都宽容。对朋友的评价我挺受用，其实这又暴露出一颗爱听好话的心，但我心里明白，我并不是像他说的那样，我只是嘴上不说，心里也没少怨恨人。有时对家中老人的怨恨，嫌他不知好歹；有时对晚辈的怨恨， 嫌他们不知感恩。好在这些念头冒出来，自己能抓住修去，反反复复的去，自己感觉怨恨心去得挺好。有一件事对我触动不小，有一天我有意对老伴儿谈善良、宽容和忍让，说不埋怨、不怨恨的话题，当然是从常人角度讲的。我说得津津有味，其中还隐含着一种显示心。我心里想，家庭中各方面关系我处理得挺好吧，你得承认我能包容吧。我本以为自己说得挺好，他能附和几句，不想他泼来一瓢冷水。你恨共产党，恨元凶江泽民，恨毛，恨得咬牙切齿，不可理解。我有点懵，他怎么能有这种印象？说恨他们是有，也不至于咬牙切齿吧。我只好应了一句，我没感觉到。我有点不承认。他的话引起了我的思考，平时我无意中流露出对邪党的恨，在他印象里这么重啊。我说话语气和表情一定是恨恨的。中共以恨立国，他窃国之后灌输给民众的是他那套恨神、恨传统、恨一切美好的东西。人恨人，中国人都浸泡在恨中。大法弟子得跳出来，旧势力造出这个东西是用来毁灭人类的。坏事做绝，灭亡之前迫害大法，师父将计就计来成全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听师父的话去救度被邪党劫持的世人，带着恨救不了世人，心怀慈悲才能救人。再说恨邪党、恨恶手也是情的表现，情是执着心。从法中我们知道，吃肉的心不去都不能圆满，带着恨能修圆满吗？修去恨，修出善，在日常生活中一丝一念严格要求自己，用大法衡量，修去一切不符合法的因素，才能随师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